弟兄姊妹平安。人的一生当中会经历大大小小很多很多的艰难，我们都有体会。即使我们信主以后，我们呢成了贴乎上帝的儿女，在生命的路上我们依然会遇到各种各样很多的艰难拦阻，但是很感谢神，我们因着信，我们不再靠自己，而是靠着神，就可以跨过一个又一个的障碍，冲破一个又一个的拦阻。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就是冲破信心，冲破拦阻。信心冲破拦阻，经文就是我们刚才读的马可福音2章1到12节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今天聚集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到你的面前来亲近你的面，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。此时此刻你的圣灵就在我们当中，你充满我们，你充满这个殿，你亲自来光照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，求主来引导我们明白主你的心意。我们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第一节说，过了些日子，耶稣又进了加百农。那过了些日子，那么这个日子之前主耶稣在做什么？我们读了马可福音的第一章，我们就知道在这个日子之前主耶稣经历了很多，做了很多。他首先在约旦河受了施洗约翰的洗，然后呢就受魔鬼的试探40昼夜，从此他就开始传道，而且一边传道一边呼召门徒，还一边医病赶鬼，行各种的异能。所以到了1章28节，就说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。到了45节，说人从各处就救了他来。我们看到主耶稣的名声越来越大的时候，人们都慕名而来，从四面八方赶来，来追随主耶稣。今天经文1到2节说，过了一些日子，耶稣又进了加百农，人听见他在房子里，就有许多人聚集，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，耶稣就对他们讲道。当人们听说啊，主耶稣进了加百农，在房子里面讲道，就聚集了过来。结果是越聚人越多，聚到什么程度呢？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，就说房子里面挤满了人，那房子外面呢也是人山人海，连一点空地都没有，屋里屋外挤得满满的，围着耶稣水泄不通。我们可以想到，这个时候要通过人群挤到主耶稣的面前是极其困难的。就在主耶稣讲道的当中发生了一件事，3到4节，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，是用4个人抬来的，因为人多不得近前，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，既拆通了，就把摊子连所躺卧的褥子都坠下来。这件事情发生得很突然，而且是不可思议，把房顶给拆了，摊子躺在褥子上，然后4个人呢就把他拽下去。这几个人能够把房顶拆了，这是不得已，因为他们要把这个摊子通过人群挤进去，不可能挤不进去，所以才做了这一件不可思议的事，他们要强行闯入。那么他们为什么这么做？为什么不顾一切的要见耶稣？我想有2个方面，至少这样的原因。第一，他们有迫切的盼望，或者迫切的一个需求。摊子以前一定是看过不少的大夫， 但是没有一个大夫能够把他的病治好，能够让他站起来行走。那现在呢，突然出现了一个叫耶稣的，能够医治百病，能够赶鬼，行了很多异能，任何的疑难杂症他对于这个耶稣来说都不是难事。那今天耶稣来了，所以他们绝不会放过这难得的机会。他们一定在想，如果错过了这次机会，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。这是第一个原因。可能还有第二个原因，是他们的信心。他们对耶稣的这个能力是深信不疑。他们听了那么多的见证，他们相信这些见证是真的，他们相信耶稣一定能够治好这个瘫子，所以他们相信只要把这个瘫子能够带到主耶稣的跟前，主耶稣一定会治他，把他医治。所以无论如何他们都一定要到耶稣跟前来，不见耶稣绝不罢休，这样的信心。我在预备的时候我也在想，假如换作是我会怎么做，会不会像他们这样不顾一切强行闯入，我可能很可能会选择放弃，挤不进去就算了，也许还有下一次机会。所以我们人呀常常有这样一个问题，就是有的机会不是很珍惜，不是很那么强烈的去把握，而是想抓不住没关系，也许还有下一次。但是许多时候我们也许就没有下一次了。所以我们常常这样去想，但是这些人他们不是，他们只有一个信念，瘫子一定要得到医治，这一次机会就在眼前，绝不能失去，今天必须见到耶稣。那么多的大夫都没有医治这个瘫子，所以耶稣现在就成了他们唯一的盼望。在他们的心里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他们，他们一定要到耶稣的跟前，即使是人山人海围得水泄不通，他们都没有想过退缩，没有想过退缩，这是信心，所以他们才可以把这个房子拆掉。信心使他们冲破拦阻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现在都想一想我们自己，我们的信心怎么样，我们有没有这么大的信心。在通往天国的路上，我们其实常常遇到拦阻，几乎每一天都有这样的拦阻。别的不说，就拿主日崇拜我们做一个例子。比如我们工作了一周，加班加点，特别特别累，那么主日崇拜到了，这个时候也特别想休息，可能心里面就有一个声音告诉我们，哎，这次崇拜就不要去了，这个时间你可以好好休息一下。那么我们的身体的疲乏这个时候就成了我们的拦阻。再比如最近可能我们手里面的工作特别特别多，需要抓紧时间加班加点才能把这工作做完，忙着忙着崇拜时间又到了，这个时候心里面有一个声音又告诉我们，就不要去崇拜了，这个时间我们正好可以把加一下班，把手头的工作再赶一赶。所以这个时候工作成了我们的拦阻。再比如到了周末，突然收到一个朋友的邀请，他说这个周末呢我们一起来聚一聚，但是这个时间呢正好和这个主日崇拜时间是冲突的。他在犹豫不决的时候，那么一个声音就告诉他，少崇拜一次不要紧， 和朋友相聚很难得，所以这个时候友情就成了拦阻。弟兄姊妹，像这样的拦阻我们可能都遇到过，那么我们是怎么应对的呢？我们是像摊着这些人一样信心坚定地冲破拦阻，还是动不动就退缩妥协让步？在马太福音的7:21，主耶稣说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得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然后在希伯来书的10:25，神告诉我们说，你们不可停止聚会，不可停止聚会，这是一个命令，不可停止聚会是神的旨意。如果我们连停止连主日崇拜这么重要的聚会都不能好好的坚持，那我们还能不能说我们是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呢？弟兄姊妹，我们不遇事可能觉得自己信心还很坚定，但是一旦遇到事，就是对我们极大的一个极大的考验。我们是不是能够是不是真的把亲近神看得比任何事都重要？是不是把与神的关系放在了第一位？我前面记得分享过，有不少的传道人，他们有这样的声音，我是亲耳听到的。曾经我也是受到这样的一个教导，说做传道人啊，是首先要把这个家庭维护好，先家庭，然后是服侍。他是什么理由呢？说如果你连家庭都维护不好，怎么去服侍神呢？但是他不明白的是，如果跟神的关系搞不好，我们所有的关系一定是一团糟。唯有和神的关系先理顺了，我们和其他人的关系才理顺。所以我们是把谁放到第一位，就决定了我们如何去来面对神为我们背上的一个又一个的难处。在雅各书的4:8，说你们亲近神，神就亲近你们。当摊子和抬着他的四个人不顾一切凭信心冲破拦阻，到了主耶稣跟前的时候，那主耶稣是怎么回应的呢？在今天的5，说耶稣见了他们的信心，就对摊子说，小子，你的罪赦了。然后在11:12，主耶稣就说，我吩咐你起来，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。那人就起来，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面前出去了，以致众人都惊奇，归荣耀与神，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。我们看到因着信，这几个人的心愿得到了满足，摊子好了，可以拿起褥子回家，可以行走了。更令人惊奇的是，不仅病好了，就连摊子身上的罪主耶稣也赦免了。主耶稣给了他们一个意外的惊喜，罪得赦免，这是出乎人意外的一个恩典。赦罪的恩典与这个病的医治更宝贵。有的弟兄姊妹可能在想，那主耶稣为什么不直接先治病，而是先赦罪然后再治病，赦罪在先治病在后？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今天不做分享。弟兄姊妹，信心是基督徒身上最宝贵的品质，是神最看重的。神之所以接纳我们，称我们为义，就是因着我们的信心。在马太福音的17:20， 主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，就是对这座山说，你从这边挪到那边，它也必挪去。我们看到信心可以挪移山，不是我们可以移，是因着我们的信心，神把这座山移挪了过去。信心可以突破拦阻，可以冲破拦阻。因着信，神将那最宝贵的礼物赐给了我们，那就是永生。摊着和抬着他的那四个人，凭着信心冲破拦阻，到了主耶稣的跟前。但是现场有一群人，却与他们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反差。主耶稣说，小子，你的罪赦了，这句话一出口不得了了。话音一落，在现场立即引起了一些人的强烈的反应。所以第六第七节就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，心里议论说，这个人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他说借望的话，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？弟兄姊妹，借望的话，这个罪是非常重的。我们先看一下文士。文士是做什么的呢？文士在当时是负责解释律法，就是解释圣经，教导百姓。所以他们对圣经，就是我们今天的旧约，是非常非常熟悉的。他们知道只有神才有赦罪的权柄，从古至今没有任何一个人敢说你的罪赦了。现在居然他们眼前的耶稣竟敢说这样的话，他们认为这是大逆不道，这是对神的不敬，对神的亵渎。他们认为这是耶稣在冒充神，在窃取神的权柄。他说借望的话，这些文士给主耶稣定了一个罪，亵渎神。那亵渎神是什么样的罪呢？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12章31到32节曾经说过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主耶稣说的这段话。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，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。凡说话该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，唯独说话该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。我们看到亵渎神的罪有 多重，亵渎神是大罪，是死罪，神永远都不会赦免。这些文士居然给主耶稣定了这么大的罪，他们自以为站在神的一边，自以为是正义的，他们按照律法给耶稣定了一个亵渎神的罪。所以这也为后来在十字架上钉死耶稣埋下了伏笔。读圣经，读神的话，是为了更多的认识神，明白神的心意。但是这些文士真的很可怜，熟读圣经，熟悉神的话，却不认识神。这一点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提醒和警戒。其实今天教会当中这样人很多，特别是做师傅的，好多人在神学院做教授，来教导学生，培养神学生出来来服侍神。有的人在教会里面讲道，带领查经，带领主日学，但是当中有很多人也像这些文士一样，熟悉圣经，熟悉神的话，教导起来头头是道，却不认识神。主耶稣是弥赛亚，是基督，是神，现在就在他们的眼前，他们朝思暮想，天天在盼，但是此时此刻当耶稣在他们跟前的时候，他们却不认识。 不仅不认识，而且还执意要置主耶稣于死地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当摊子几个人不顾一切冲破拦阻要到主耶稣跟前的时候，而这些文士却如此的决绝拒绝耶稣，为什么会这样？摊子几个人他们和主耶稣之间虽然有拦阻，但是他们能够冲破，因为他们信。而这几个文士虽然就在现场，就在耶稣的眼前，但是实际上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到主耶稣的面前，因为他们不信。他们和主耶稣之间有一个看不见的拦阻，这个拦阻就是骄傲。这些文士才是真正的摊子，是属灵的摊子。肉体的摊子主耶稣治好了，但是属灵的摊子因着骄傲不到 主耶稣的面前，不承认耶稣，不接受耶稣的权柄，所以得不到主耶稣的医治。他们白白的空有那么一堆圣经知识，虽然每天在教导律法，每天在教导百姓，每天在讲解神的话，也在服侍，也在敬拜，但是他们实际上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只是嘴从敬拜神，而不是真正的在亲近神。在雅各书的四章六节说，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所以我们从这句话可以看到，人里面只要有骄傲，不把骄傲挪去，神就阻挡，这样人是到不了神跟前的。所以骄傲是人到神面前最大的拦阻，比看得见的拦阻更难跨越，更难冲破。我讲一个实例，有一个牧师啊，有一次到一个教会讲道，就在他讲道的当中，台下突然有一个弟兄怒气冲冲的就站起来，朝着这个牧师台上就大喊，在质问牧师说，你为什么跟我过不去？你从头到尾你都在说我哪一些地方得罪你了？这是这个牧师第一次来这个教会讲道，他根本不认识这个弟兄，他也不会在讲道之前来刻意去调查来了解这个弟兄。那么这个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幕？那这个弟兄为什么说牧师跟他过不去？弟兄姊妹，这本圣经神的话是我们的一面镜子，我们听到就是用这面镜子来照一照，看我们自己还有什么毛病没有。那么这个牧师到这个教会讲道，他讲的是神的话，那么这个弟兄这样动怒，实际上就是因为在这个镜子里面看到了自己的毛病，他看到了毛病不愿意承认，不愿意接受，他不仅不反省，还也不认罪。所以当看到自己毛病的时候，我们首先是来反省自己，来到神面前来认罪。我们感谢神今天赐下这样的话语，让我们能够看到自己这些不蒙神悦纳的地方，但是这个弟兄不接受，不反省，不认罪，反而和他责备这个牧师，不是他错了，是这个牧师错了，是这个牧师对不起他，处处和他作对，跟他过不去。那么这个弟兄的反应为什么如此的激烈呢？因为他里面有一座大山没有挪开，这座大山就是骄傲，就是自己，不认为自己有毛病，不认为自己有错，认为自己很完美很完全。因为骄傲，他看不到自己里面的这个拦阻，更谈不到去冲破这个拦阻。 所以这个弟兄是不认识神，也不认识自己。真的，我们好多时候不认识自己，其实是因为我们不认识神。他虽然现在也在那个地方在崇拜，但是实际上他根本就没有真正到主的面前。拦阻这个骄傲挡住了他和主耶稣这种关系。弟兄姊妹，摊着这几个人啊，之所以不顾一切的要冲破拦阻到主耶稣的面前，是因为信心。耶稣是他们唯一的盼望，他们眼里面只有耶稣，他们目标只有一个，那就是一定要到主耶稣的跟前。今天经文其实我们都很熟悉，但是当我们再一次一起来思想的时候，其实我们看到今天的神的话对我们的生命依然有很好的益处，对我们是一个造就。文士的自以为意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提醒和警戒，而摊着这几个人的信心对我们又是极大的安慰和鼓励。弟兄姊妹，信心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宝贵的部分。因着信，神称我们为义；因着信，我们可以变得越来越刚强。信心可以使我们冲破一切的拦阻，信心可以使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得胜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今天再一次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，让我们真的知道主你何等的爱我们。你不断地用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，来光照我们，用你的这面镜子来照我们，好让我们知道自己我们身上的不是。感谢主如此的爱我们，我们愿意常常的到你的面前来反照自己，让我们能够看到主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，也看到我们自己的不完全。主，也求你怜悯我们，怜悯我们的软弱，你用你的话常常来提醒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到你面前来。感谢赞美主，替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